好，我们感谢主哈，非常的感恩。今天主日是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上帝、赞美我们主的日子。我们要把荣耀归给他，我们要领受他给我们丰盛的恩典。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我们 PPT 上这节经文，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你们从我听见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就我们看到这节经文提醒我们说，其实上帝祝福我们一个很大的祝福呢，就是他把他的话语赐给我们，然后你要守住神的话语。这里面提醒我们用什么呀？用信心还有爱心。所以你有信心才能领受主的道，你有爱心才能把这个道活泼的用到你的生活当中，感受到这种生命之道的生命能力。所以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要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的以弗所书。我们先简单回顾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的，我们上次分享了预定的美意，就是我们看到当有些人讨论预定论的时候，讨论的冷冰冰的，但这个不是圣经里面讲的。圣经里面讲说上帝预定是什么呀？是美意，美的不得了。上帝在永恒之中就决定了各种各样美好的安排要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去彰显。所以当你越明白上帝在我们身上预定的都是美意的时候，我们就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说我们永无挫败。因为我们人虽然有软弱，但是神的意思都是好的，而且都要成就。所以我们说我们过去的每一天我们不懊悔，我们知道神的美意必要成就。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要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的以弗所书。我们今天要分享的题目呢叫做同归于一。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你给我们丰盛的恩典还有奇妙的真理。我们越明白你的真理，我们就越得自由。我们越明白你的真理，我们的心里越来越有力量，而且我们的生活就能发出天上的光。为此我们向你感恩。我们把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以弗所书的圣经真理恭敬地交在主你的手里。主，求你祝福你的话语，用你的话语祝福你的百姓。求你祝福你的讲台，使讲台是按着你的心意来分解你的道。你的圣灵运行在讲台上，也运行在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的心里面，让讲台按着你的心意来分享你的话语，让你的百姓凡有耳的都应当听。不管是在现场的听直播的，还是将来我们听录音看录像，我们都在你面前来领受你丰盛的恩典和真理的祝福。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叫做同归于一。我请大家呢还是跟我一起，我们把这三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一下。以弗所书一章八到十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三节的经文。以弗所书一章八到十节，我们一起来读。
这恩典是神用诸般的智慧聪明通通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要照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
那我们看到这里面这三节经文告诉我们说，上帝施恩给我们的时候不是大水漫灌，而是用他诸般的智慧聪明然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然后他预定的美意要在我们身上实现，让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而他旨意的奥秘是什么呢？他旨意的奥秘就是要照他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在水里面啊，在基督里同归于一。那我们今天的重点呢就在我们的第十节经文，就是我们要看一看怎么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上帝他有很大的美意，我们就要借着这节经文去思想。我们说当保罗在这里宣告说我们要在基督里同归于一的时候，他告诉我们福音有哪些惊人的特质。然后这里面讲到日期满足的时候到底指的是什么时候，然后这里面说的日期满足的时候给我们有哪些极大极美的深意。另外我们讲到这节经文的时候，很多弟兄姊妹就马上只是把它当做一个教义教条来理解，我们说不是的，每一个真理都会深深的影响我们的生活。我们要求主让我们看见这节经文 对我们每天的生活有哪些重大的影响，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那我们就分三点来跟大家去分享。我们要分享的第一点就是同归于一，我们来看看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宣告了福音的有哪些惊人的特质。你要看这些经文的时候，你要去更深的去认识福音，更多的知道主的美意。那我们去看看这些经文，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读一下以弗所书1章10节，我们再读这节的经文。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弟兄姊妹，你注意这里面我们经常讲福音的时候，我们一般都把焦点放在哪里呢？我们一般都把焦点说放在我们啊，我们要得救，我们要改变，我们要怎么样子，这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然后那我们在这里还要看到，就是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说我们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水里面啊，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所以这里面就不仅仅讲到我们人了，阿们吧。他还讲到什么？天上地上一切所有，这讲的是非常清楚，包含一切。所以我在这里盼望大家首先要知道一件事情，这节经文告诉我们，对福音你要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对福音有什么全新的认识？你要知道福音不仅是拯救我们生命的，福音还是干什么呀？要彻底改变整个宇宙的。阿们吧，弟兄姊妹。你要去思想这些的时候，这个就给你带来一个很大不同的一个看见和理解。就是我们经常有时候把福音看得很狭隘，我们觉得说福音讲什么呢？福音就是讲我信了耶稣我得救，你信了耶稣你得救。但是保罗在这里讲说，不是的吧，到日期满足的时候，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要在谁里面啊？都要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所以福音是宇宙性的。所以当我们领受福音的时候，福音不仅改变我的生命，福音要改变整个世界，福音要改变整个宇宙的面貌。你要看到这一点。所以你从这里再去看的时候，你就知道圣经里面有讲，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说，一切受造之物都在等候。等候什么呀？就等候这里面讲的日期满足的时候。就是连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会看到那些动物那些植物也因着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然后受了连累，然后变得会枯萎，变得会遭殃，变得会受虐待。但是当耶稣基督福音完全成全的时候，那么一切万有它都要改变。所以弟兄姊妹，将来我们在天堂里面是不是只有人？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的，在天上，在新天新地里面，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所以将来的新天新地比我们现在看见的世界还要丰富的多。但是新天新地里面有一样这个世界里面到处都有但是那个时候没有的，你知道是什么吗？罪，是吧？这个世界里面到处你都看到罪的影响，但是在新天新地那里你看不到罪的影响，因为罪不存在。这是我们要看到。然后我们在这里还要去看到什么呢？就是福音它要在我们当中带来什么呀？带来彻底的修复。它修复什么？修复罪在全世界全宇宙当中带来的破坏。所以我跟大家去讲，你去看福音的时候，我们看福音是来拯救我们的，同意吧弟兄姊妹？但福音也会改变天堂。那福音怎么改变天堂呢？弟兄姊妹，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魔鬼撒旦是怎么来的。魔鬼撒旦原来是不是上帝造的时候就造了一个魔鬼让他很坏，是不是这样子？不是，魔鬼撒旦原来是什么？天上的天使。当魔鬼撒旦从天使堕落成魔鬼的时候，是不是只有一个天使堕落了？圣经里面讲说什么？他从天上堕落的时候带着天上三分之一的心，就是曾经有三分之一的天使跟着撒旦一起堕落成为鬼魔。所以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上帝起初的创造天上是很美好的，但有三分之一的天使堕落了，那么其实从一定角度来讲的话，天堂好像有点缺欠了。阿们吧。所以随着耶稣基督的拯救，将来我们这些人得救，我们要成为神的子民，我们要跟上帝生活在一起，所以天堂都变得更美好了。阿们吧。所以有神学家奥古斯丁，他有一个大胆的设想，当然这不是圣经里面讲的，因为圣经里面讲不是魔鬼撒旦从天上堕落的时候带着天上三分之一的心堕落吗？他说我们得救的人正好要把那三分之一的位置填满。那你说三分之一的心好少啊？不少的，弟兄姊妹。我们以前没有看天体物理学，我们会觉得说，哇，我眼睛能看到的星星很有限啊，特别是空气污染以后，我眼睛看能看到几十颗，特别眼睛近视以后看得更少了。但是物理天体物理告诉我们说，天上的星是多少啊？ 亿亿万万，以百亿千亿来计的，阿们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当然这是奥古斯丁的猜想，但他有一个想法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堕落，天堂都变得不够美好，但是因为耶稣基督福音的救赎，天堂会变得荣美。所以大家记得，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来报好消息的，最开始报好消息的人是什么人？天使。有没有注意到天使来跟牧羊人讲说，哎呀，天使欢呼歌唱说，哎呀，太好了，有万民的救主在你们当中出生了，在天上荣耀归给神，在地上干什么？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所以不仅有牧羊人来看出生的婴孩，不仅有东方三博士来看主耶稣基督，还最早报消息的是天使。天使一想到这个事情就欢喜畅快。包括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主耶稣不是也讲过吗？说当我们有一个人悔改的时候，谁为我们欢呼？天上的使者，就是天使。为什么天使欢呼？一方面天使看到一个灵魂原来在地狱边缘要灭亡的人变成了有永生的人，天使是体贴神心意的，所以他欢喜。另外一方面，随着得救的人数加增，那个日子越来越近，那个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在基督里同归于一的日子就靠近了，阿们吧。所以天使也欢喜。弟兄姊妹，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讲，你去看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时候，你的眼光不要太狭隘，像我们刚才唱的那首诗歌，你的眼光要看哪里？看天上，看盼望。你不要只是看到焦虑，你不要只是看到你要走的路很长，不要看到仇敌的山好像很高。只要你有信心，我们可以把这一切都踏在脚下，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是要改变整个宇宙的，阿们吧。这个福音我们是直接领受者还是间接领受者？我们是直接领受者。这个福音有能力没有？有。这个福音充满了能力。这个能力在你生命当中不在？
在。
今天在不在？
在。
在不在你昨天的生活里？
在。
在不在你明天的生活里？
在的。
弟兄姊妹啊，所以你要跟自己说，福音的大能就在我生命里。
福音的大能就在我生命里。
福音的大能就会改变我的生活。
福音的大能就会改变我的生活。
因为这个大能连宇宙都改变了，难道不能使你的生活焕然一新吗？一定可以，阿们吧。所以不要把福音仅仅当做一个知识理论去学，是要看见它是生命之道。你要看见福音是宇宙性的福音，福音是全宇宙的福音。这是我们看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刚才读的这个经文里面，我们要去看到，我们要去思想的是什么呢？就是这里面讲的说，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那么这里面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就表明福音带来的是丰盛还是贫瘠啊？丰盛的不得了。所以我请大家跟我再读这一节经文，以弗所书一章九节，我们再来读。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所以你去看福音，你要看见福音丰盛的不得了，而且是按照上帝在亘古当中就预定的什么呀？美意。所以福音要成就的是美好，而且是怎样的美好？丰盛无比的美好。福音是无限丰盛的，福音是无限美好的。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候看一些美好的东西，会不会心里很舒服？我们会看得很舒服。我告诉你，你在地上看见最美的还不够呢，将来我们到天堂里面还要看见比我们在地上看见的每一千倍一万倍都不止的美好。而且我们不仅看见上帝的美好，还会看见受造物的美好，阿们吧。弟兄姊妹，当你这样去看的时候，你去思想的时候，你就会大不相同。福音给我们带来无限丰盛，无限美好。所以大家记得，主耶稣基督开始带门徒以后，他行的第一个神迹是什么？他行的第一个神迹是什么？是在迦拿的婚宴上面，像我们这张图片上画的什么呀？变水为酒。表明什么？表明福音的丰盛，阿们吧。这家人其实预备了酒没有啊？预备了，但是到最后差了一点不够。但耶稣怎么做的？耶稣有没有说，我估计了一下，你们就差两壶，所以我就给你两壶酒，有没有这样子啊？没有。耶稣说，把他们家那六口水缸全给我倒满了水，然后耶稣基督在那里一行神迹，怎么样子啊？那六口水缸全部都变成了美酒，把那个酒舀上去给人喝的时候，主持婚礼的主持人是很有经验的，一喝赶紧把新郎叫过来说，你这个不对啊，别人上这个婚礼上面都是先把好酒上来， 上的大家喝得很开心，说好酒喝完了再上次等的酒，你倒好，你怎么先把次等的酒拿来最后才上好酒啊？你这个不对呀、啊！其实这表明什么？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丰盛，阿们吧，前面还不够美，后面才美，阿们吧。我们现在的人生美不美啊？哎呀美，但是哎呀哎呀美，是吧？是这样子的吗？我们现在确实有软弱，但是你要记得一件事情，到日期满足的时候，那个丰盛，那个美好远超过现在，阿们吧。你要看见这一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福音是无限丰盛美好的，罪才带来了死亡，罪才带来了僵化，罪才带来了异化，阿们吧。你要看清楚，要知道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我盼望弟兄姊妹，你要去晓得，你要知道一个事情，知道什么事情呢？就是我们在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里面的时候，我们去看，因为福音带来的是各种各样的丰盛，各种各样的美好，所以我们说在地上有两种路线，哪两种路线呢？一种路线我们说是扫罗路线，也是人肉体罪性的路线。什么意思？你注意，在撒母耳上下记里面有讲什么呢？有两个王对比，一个王叫做扫罗王，还有一个王叫什么？大卫王。扫罗呢，他做了以色列的王，他也要招募人跟着他去打仗。圣经里面讲说扫罗招募的是什么人呢？勇士。扫罗招募的都是勇士。然后大卫身边呢，大卫身边是穷人匪类，是吧？然后但是你注意，扫罗他对人员的招募，其实它体现的是人罪性的特征。人罪性的特征是什么？它是同质化的啊！把手机要关机哈，然后要么就是静音。好，那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注意，罪性它追求的是同质化。我再讲，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什么？在基督里面干什么呀？同归于一，阿们吧。这个同归于一是不是大一统？不是，不是大一统。你注意，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在这里放了一张图片，就是扫罗他追求同一制同质化，所以他要的就是跟我差不多的人，所以我不喜欢那些软弱的人，我不喜欢那些跟我不一样的人。但是大卫不是，大卫就是困苦贫穷的人我都接受。所以在这种罪性的追求里面的话，其实扫罗他是宽广的还是狭隘的？狭隘的。但是扫罗会不会承认自己狭隘？不会。保罗，扫罗会说，我这个叫敬虔，不敬虔的人我都不让他来，是吧？我这个叫精英，我要的是勇士，我是要打仗的，他不够勇敢，不让他来，是吧？他的路线一直都是这样子的。但是扫罗其实他自己是不是就变得他们整齐划一很好啊？不是。我们放这张图片的时候，大家知道这个是画的是什么事情啊？扫罗其实他经常有魔鬼来搅扰他的时候，他胜不过魔鬼的搅扰，这个时候他会很混乱。然后上帝很怜悯，让谁来帮他呀？让大卫。大卫怎么帮他？大卫一弹琴鬼就跑了。所以诗歌敬拜是很重要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们赞美的时候鬼就跑了，有些弟兄姊妹你把那个敬拜错过去了，其实是很可惜的，你知道吗？你去在主面前去敬拜的时候，你整个人你的心安灵静，你在领受主道这方面就会好很多，阿们吧。那我们说回这里，那你会看到，其实当我们所谓的追求同质化的时候，其实他要讲包容的时候，他没有真正的包容。相反，在罪里面，人是很叛逆的，人是逆性的，阿们吧。所以他会有混乱，他会有猖狂。所以有些人，你看这个世界里面，他们说我们也要包容啊，我们不是不讲包容啊。今天在欧洲，在北美，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说白左，是吧？白左的问题就是什么？他什么都包，什么都包，巴不得把魔鬼也包进来。弟兄姊妹，我们要不要包容？弟兄姊妹。我们要包容，但是要不要把真理和谬误包在一起？要不要把邪恶和善良包在一起？不要。但是人有没有软弱？有。但软弱的人，你愿意更新，愿意改变，愿意寻求基督，我都愿意来帮助你，阿们吧。这个就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再去看的时候，我们说其实大卫预表的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那大卫就在旧约当中预表这个，就是在旧约当中预表基督的。那他预表基督的时候，你看大卫他接收穷人，接收匪类，但是大卫接收的穷人匪类最后变成什么了？他们是不是后来一直都是穷人，一直都是匪类？不是。大卫后来在他身上，在他的群体当中是勇士多，还是扫罗的群体当中勇士多？大卫那里勇士多的。所以圣经里面去讲说大卫有300勇士， 阿们吧。然后这300勇士当中还有30个特别厉害的勇士，其实你看大卫身边个个变成勇士了，为什么？因为大卫预表的是谁啊？预表的是基督，就是在大卫这里有福音，福音的恩典，福音的真理，福音的能力浇灌在这里的时候，这个地方它就越来越丰盛。然后福音是不是拯救罪人的弟兄姊妹？
是的。
我们在这有没有一个人不是罪人？我们个个都是罪人，但是我们被耶稣基督的福音拯救以后，我们因信称义，阿们吧。然后我们因信称义是神称我们为义了，但是我们被神称义的时候，上帝有没有给我们一个新生命？这个新生命谁在塑造？我们的上帝在塑造，阿们吧。我们的上帝塑造我们这个新生命的时候，他就像大卫身边的那些匪类穷人，跟着大卫，跟着大卫慢慢变成什么了？变成勇士了，变成30勇士、300勇士。福音能化腐朽为什么呀？为神奇。福音能够把匪类变成什么呀？变成勇士。你在这方面你要有信心。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这点，一定要明白这点的时候，我鼓励大家你要去看。当我们去读这节经文的时候，讲的说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的时候，你要看见一点，看见什么？看见我们的福音是丰盛的福音。是怎么丰盛呢？是无限丰盛的，阿们吧。所以这个无限丰盛的福音给你没有？所以你的盼望是你要过一个贫瘠，过一个很刻板，过一个很僵化的人生，还是要过一个很丰盛，充满了恩典，充满了美的人生呢？丰盛、恩典、美好，阿们吧。因为我们是福音的直接领受者，我们是福音的直接受益人，阿们吧。你要看到这一点，所以你去看这些经文的时候，千万不要说啊，这只是一个道理在讲，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在将来归于基督，但是跟我没什么关系。不，跟你大有关系，因为这个改变宇宙，因为这个丰盛无比的福音正是你所领受的。这个福音的对象是谁啊？就是你自己，阿们吧。所以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福音在全宇宙当中都是得胜的，同意吧？福音最大得胜的成果是什么？哎，对了，我大声说，我就是福音最大得胜的成果。
我就是福音最大得胜的成果。
真的，福音要更新宇宙，福音要让那些在这个罪的恶下劳苦叹息的受造物都得到安息。但是最影响最大的是什么人呢？就是我们呢，阿们吧。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然后我们成了整个宇宙的垃圾，拖累整个宇宙。但是福音来了，把我们变成什么了？变成神的子民，变成圣徒，变成耶和华的勇士，阿们吧。所以我们就是福音的得胜。所以上帝要不要让万事万物来把我们的得胜更大的彰显出来啊？一定要。所以你要有信心，你要过一个失败的人生还是过一个得胜的人生？你要过一个得胜的人生，因为要借着你的人生来彰显福音的得胜。魔鬼跟你说你这一生是要失败还是得胜？魔鬼肯定跟你说，这个你别想了，那个你别想了，这个得胜跟你没关系，那个得胜跟你没关系。但上帝怎么说？上帝说，你就是我的得胜，阿们吧。所以我要让你大大的彰显福音的得胜，这是我们要看到的第二点。那第三点，我盼望弟兄姊妹再去看。我们说看什么呢？就是你要注意，我们刚才我们请大家把以弗所书1章10节我们再来读一遍，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弟兄姊妹，这里面说在哪里同归于一？基督里面。有没有讲说在律法里面？没有。你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真正能够给我们带来合一，真正能够让我们同归于一的，不是律法，乃是什么？乃是福音。你再这样去看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大不相同。弟兄姊妹，为什么这个世界里面没有同归于一？到底是什么造成的？有些人是很可爱，但是加引号的可爱，他说只要丰富了就没办法同归于一了，对不对？不对。其实使这么丰富的世界变得很割裂，到底是什么造成的？罪。罪为什么造成了割裂？因为罪第一步它就让我们跟谁割裂了呀？跟神割裂了。当我们与神隔绝的时候，因为一切美善的恩赐和全备的赏赐从谁那里来啊？
从神那里来，从众光之父那里来。所以当我们跟神割裂了以后，整个世界就开始变得破败，开始变得割裂。福音来了做什么事情？使我们与神和好。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律法能不能使我们与神和好？哇，律法那么好，不能使我们与神和好吗？律法本身是圣洁、公义、良善的，但律法没这个功用。阿们吧。所以唯独福音让我们跟神和好以后，福音就开始有一个大能的工作。什么工作？修复的工作，医治的工作。阿们吧。所有的破裂，所有的痛苦，在福音里面通通可以得医治。所以我跟我的妈妈关系不太好，今天母亲节了，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弟兄姊妹，福音最能修复。阿们吧。你去领受基督的福音，靠着耶稣基督的福音，你们的关系就能修复。我跟我的孩子，我跟我的同事，我跟我社区的人，有些人关系不太好，靠什么特别能修复？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相反，如果你跑到律法之下，你知道会怎么样吗？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的经文，希伯来书7:19，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律法原来一无所成，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靠这指望我们便可以进到神面前。所以这里一上来就说律法原来大有能力，是不是这样说？不是，说什么？律法一无所成，律法一无所成，所以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这个更美的指望指的是什么？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阿们吧。靠着这个更美的指望，我们就可以到谁面前？到神面前。所以你知道有些高举律法的基督徒还自称是神学家，那些人多可怜，完全不及格还叫神学家。谁能够靠律法到神面前？不可能的。阿们吧。律法是什么？一无所成。律法是为什么人设立的？律法是为罪人设立。我们再讲，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上帝要照他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在水里面同归于一啊，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这是讲到永恒的将来，永恒的美好。阿们吧。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将来我们信耶稣的人要不要上天堂？
要。
有没有新天新地？天堂里面，新天新地里面还有没有法庭？还有没有警察？还有没有监狱？
没有。
真的没有吗？
没有。
哇，我这么喜欢律法，然后天上没有法庭了，我不就没地方发挥了吗？天堂有没有法庭？
没有。
没有了，弟兄姊妹。天堂有没有监狱？
没
有。没有了。天堂有没有警察？
没
有了。天堂有没有士兵？
没有
了。弟兄姊妹啊，所以我在讲律法，它到了时候它就废掉了。但是那个废呢，不是我们说的不要律法，而是这个律法它的废除是废到水里面去啊，废到基督里了。谁成全的？耶稣基督成全的。所以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去注意你就明白了。因为到天上我们每个人都完美了，然后受造物也是完美的，所以不需要用律法来定罪，同意吧？我就再举个例子，我以前也喜欢讲这个例子，我现在再讲。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经常在那个墙上会看着几个字，不许随地大小便。我们当中年纪大的人可能都看过，对吧？甚至像广州这样的大城市，有的时候在墙上都写个不许随地大小便。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的人卫生习惯很不好，走到街上觉得哎呀憋尿了，然后看旁边没人冲着墙就尿一泡，是吧？然后这个太难看了，特别外宾来了以后简直受不了，说你这大人小孩都是随地拉的。然后呢，现在我们有没有在墙上再看见写着不许随地大小便？为什么没有了？因为大家都文明了。阿们吧。将来在天堂上会不会在天堂的墙上写着不许随地大小便？会不会？不会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都完美了。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律法是为罪人设立的，律法是用来定罪的。什么东西是永恒的？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从福音里面发出无限的丰盛来。所以那些傻瓜说福音是敲门砖，律法才是永恒的，绝对的傻瓜。你遇见这种傻瓜，不要听他讲神学了，赶紧把他丢到一边去。这种人就是现代版的法利赛人，这种人到天堂还想再设法庭，但这种人这种肉体的罪性上不了天堂。但我不说这些人不能得救，是这种肉体你就知道必须死。阿们吧。 因为到天上没有法庭，没有监狱，没有警察，没有这些东西。律法是一无所成，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靠这指望我们才能怎么样子，进到神面前。你清楚看见这些时候，我再讲，弟兄姊妹，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福音的能力大得不得了。我请大家跟我读一节的经文，以西结书47:9，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河水所到之处，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并且因着流来的水必有极多的鱼，海水也变甜了。这河水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活。这是先知以西结，上帝让他看异象，也是看将来的异象。这个河水指的是什么？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流到哪里的时候，凡滋生的动物都必什么呀？都必生活。因为这流来的水必有什么呀？极多的鱼。而且你再注意，这里面还讲了一件事情，好奇妙。他说什么？海水也干什么？也变甜了。弟兄姊妹啊，海水，你们如果去看一些科普的文章，你去了解一下，你就会发现，弟兄姊妹，为什么圣经里面把海水比喻成罪？就是在海里面的鱼，你说我们有时候说在海里的鱼肯定不渴呀，海那么多水，我跟你讲，海里的鱼是很难受的。怎么难受呢？因为海水是咸的，所以在海里生活的鱼，它都必须有一套解毒的系统来把海水里的盐分从它身体里面解掉。每种鱼用不同的方法，所以你有时候看到，比如说有些弟兄姊妹，你会看到一些图片，不是那个海龟上岸了，对吧？你看海龟上岸里面，它好像会流眼泪，有没有注意到？其实是什么呀？海龟在排，它在海里面吸收的那些盐分，要顺着它的泪腺排出来。如果不排出来，这个海龟啊，它的肾就出问题，它的身体就出问题。所以在海里生活的鱼其实不开心的，你知道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罪就像海一样。但这里面讲说海水干什么？变甜了。什么能够使海水变甜？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耶稣基督他要让他的完美充满整个世界，这就是上帝做的。阿们吧。律法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做不到。你真的再去思想这些，再去看这些的时候，所以我们在基督身边，主耶稣曾经跟撒玛利亚妇人去讲道的时候，跟他去谈福音的时候说，到我这里来你要喝什么？喝活水，对吧？再从我腹中涌出什么？活水的江河来。你们喝那个井里的水，喝了以后怎么样子？还会渴。但是你喝了我的水呢，永远不渴，因为从我这里流出的水要直流到永生。从福音里面流出的水，连海水都要变甜。所以你注意，圣经里面启示录有说过这样的话，圣经启示录里面讲说，将来海也没有了。我们有时候讲，哎呦，我原来在这个世界里面的时候呢，虽然海水很咸不能喝，但是海的这个景色还是很美的。难道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就只有陆地没有海洋了吗？不是的，我告诉你，是咸海没有了。阿们吧。是这种到处只要是有水的地方都能滋生生命，因为福音的大能就是如此。你看到这些的时候，你要欢欢喜喜。所以弟兄姊妹，我再讲，我们再去做对比，为什么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要在水里面啊，要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因为这就是律法和福音不一样的地方。律法是圣洁公义良善的，同意吧？上帝的律法有没有缺陷？上帝的律法里面有没有黑暗？上帝的律法里面有没有不义？没有。上帝的律法是圣洁公义良善的，但是它的功用是什么？我告诉你，律法的功用是要求。而且按照法利赛人来试探主耶稣说，律法的总纲是什么？因为怎么律法的总纲是什么？哎，对了，尽心尽性尽智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是什么？爱人如己。所以律法的中心就是爱，好不好啊？好。但是注意啊，不要着急，不要着急，不够好。律法是要求你爱，但律法不提供爱。阿们吧。律法是要求你要爱，你要爱上帝，你要爱你妈妈，你要爱你爸爸，你要爱弟兄姊妹。所以我们有时候说这个人比较律法，就什么意思呢？就这个人喜欢要求，是吧？你要，你应该，你要，这个人就比较律法。但福音是什么？福音跟律法在这一点的区别就出来了。所以我们是不是反对律法？弟兄姊妹，我们说哎呀，不要律法化，所以不要有任何要求，不要要求他爱你，随便哈，你想爱就爱，不想爱算了，是不是这样子？ 我们要把上帝律法拿出来说，你作为人应该爱上帝，应该彼此相爱，应该爱邻舍，应该爱你身边的人，阿们吧。但是你单单有律法是不够的，律法只是告诉你应该爱，但是它不提供爱，所以律法来了你变得更干渴，因为你想把爱拿出来的时候发现自己里面没有。福音厉害的地方是什么？福音的地方是接受神的爱，我来接受神的爱。神的爱有没有限度？
没有，
无穷的。所以只要你向上帝大大的张口说，主啊，求你深深的爱我，大大的爱我，上帝会不会说你好贪心哦，我都爱你这么多了，你还想让我爱你更多，会不会这样子啊？不会。上帝说照你求的，祈求的就什么，就得着。然后你领受了上帝很多的爱，你能不能爱出去？你就能了。这叫福杯满溢，这叫恩上加恩，利上加利，阿们吧。所以福音是什么？福音是接受神那完美的爱，充满一切，充满我的生命，充满我的生活，充满这个世界。将来在新天新地里，我们处处都能看见神的爱。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能看见，但是有罪的干扰，同意吧？所以你注意，主耶稣给我们提醒说你们不要为明天忧虑的时候，他就举例子说，你们看天上的什么东西，麻雀飞鸟，他们也不种也不收，谁养活他们？天父养活他们。然后说你们去看地上的野草，这些草早晨长出来晚上就枯干了，但是它长出来的时候漂亮不漂亮？漂亮。你看野地的百合花，它现在开花，明天你看它花就谢了，但是所罗门最荣华的时候也比不上这花一朵。谁给他的这么美的装饰？我们的上帝。所以这个世界因为是上帝创造的，所以到处彰显上帝的爱，但是这个世界也被罪所影响，所以我们经常看不见上帝的爱。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还有没有干扰我们的东西？
没有，
没了。所以我们在新天新地里不断的每天的每时每刻的都在看见神的爱，都在经历神的爱，都在被神的爱滋润我们的生命，好不好？好的无比。所以你看，这就是福音和律法不一样的地方。律法好不好啊？好。律法是圣洁公义良善的，律法告诉你说你要爱，但律法说你自己去找，你去找爱。但其实律法想让我们去找谁？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律法想让我们去找谁？找基督。所以律法要求你爱，你发现自己爱不够或者怎么样，找自己，这是律法的错还是你的错？这是我的错。所以律法就开始定罪你了，我没有让你找自己，我律法拿出来就是想告诉你你里面是干的，你居然说你里面有水。我律法拿出来就是告诉你你里面是苦的，你居然自称是甜的，你这不是假冒伪善吗？罪上加罪吗？所以律法就定你的罪了，阿们吧。但福音怎么说？福音说对，你是干渴的，就像主耶稣邀请那个撒玛利亚夫人一样，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我不管你干到什么程度，到我这里来，我把生命的活水赐给你，然后这个活水能够把海水都干什么呀？变甜了。弟兄姊妹啊，如果你觉得你的人生充满了那种海水的苦涩，你要去求谁？求耶稣，主啊，把我的海水变什么呀？变甜吧。然后变甜了以后，让我的人生像海水一样充满你丰盛的恩典，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你去看，我们在基督里同归于一。你要看到福音的宇宙性，你要看到福音的丰盛性，你要看见唯独在基督里才能同归于一。第二个，我们再来看看日期满足。就这里面讲到日期满足的时候，它到底指的是什么时候？有哪些极大极美的深意？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的经文，以弗所书一章十节，我们再来读。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弟兄姊妹，这里面讲说照所安排的，这个所安排是谁安排？神安排。所以你注意，这节经文有很多的神学家讲说这节经文是以弗所书最让人感动的经文。为什么呢？这节经文其实是上帝在邀请我们，邀请我们干什么？来看什么？看我在亘古当中制定的永恒的美好的设计蓝图。你经常根据你的经验来去预测这个世界会怎么变化，不要根据你的经验，你来看我，我对这个世界我的计划是什么，我把我的设计蓝图展开给你们看，然后 你去看上帝的安排何等美好。阿们吧。所以你注意，我们的上帝来找我们的时候都是这样。你注意上帝来找亚伯拉罕的时候是不是这样子？上帝跟亚伯拉罕说什么？来跟去我要你去的地方，我要论福怎么样子啊？我要赐大福给你，然后我要让你的子孙多得像什么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这是我的计划。按照你的经验，按照人的经验，亚伯拉罕呢，你都70多岁了，你老婆绝经了，你们两个感情好得不得了，你永远不会娶第二个。按人的经验来讲的话，亚伯拉罕还有后裔没有啊？不可能有了。但上帝说我的计划，你的后裔多得像天上的星，海上的沙一样。所以他跟着上帝走，看见上帝的设计蓝图，他就大得安慰。弟兄姊妹啊，你知道读圣经的意义在哪里吗？读圣经不是只是去学一些知识，你每一次翻开圣经都在看上帝的设计蓝图。你看见上帝对整个宇宙，还有上帝对你人生的设计蓝图，他按着他预定的美意设计你的人生。阿们吧。你人生有没有苦？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有没有做错的事情？多不多？多。但上帝的美意大不大？上帝只有一个美意，我做错了100件事，1:100，是不是这样比的？不是。上帝的一个美意盖过我做错的所有错事。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这个时候你再去思想，你再去看。而且这里面讲说，上帝照他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在基督里同归于一。你注意，我们讲上帝邀请我们去看他的设计蓝图，上帝在这里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说，他设计蓝图的中心点是什么东西？就是基督，就是福音。所以整个宇宙的中心就是福音。所以上帝安排万事为什么效力啊？为福音效力。这就是这节经文，就是这个真理它的来源所在。上帝安排了一切围着福音走，所以你做一个聪明人，你围着福音你就大大蒙福。阿们吧。福音不是你生活的边角料，福音不是说我的生活重点就是我的工作我的家庭，但是有一个信仰也不错。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是这样子的，这个时候你的力量不太够。但是当你知道说我的家是因为福音而设立的，我的工作是因为福音而展开的，我的心智也要让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在我的家里，在我的工作当中显出能力来，我告诉你，你的家会大不相同。因为这个时候你的心是跟谁一起跳动的？跟上帝。阿们吧。所以你再去看的时候，从这个角度来讲，我鼓励大家你要去明白。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读这节的经文，以弗所书1:9，我们一起来读。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
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
我再强调，上帝预定的是什么？美意。所以美意永远不要忧愁，因为上帝对我们总是最好的安排。所以我在这里放了一张图片，这是我们最近有些弟兄姊妹正在读的圣经，就是路德记，是吧？路德前面艰难不艰难呢？艰难。艰难。一个摩亚女子嫁给以色列人，嫁给以色列人丈夫又去世了，去世回到家里面，他们家原来是大富之家，但回到犹大地，回到伯利恒的时候，其实家产已经都没了。所以她要跑到别人的田里捡麦穗，其实就类似乞丐。但是上帝总有最好的安排。所以路德记里面有一节经文就讲说，路德碰巧正巧就去到谁的田里了？瓦斯的田。怎么那么巧呢？谁安排的呀？神安排的。所以当你艰难的时候，你不要灰心，你不要觉得说哇我现在艰难太大了，梁牧师你不知道我的难处啊。对，你经历的艰难不是我经历的，但你要相信一件事情，上帝总有最好的安排。在你艰难当中，上帝会把你带到谁的田里啊？波阿斯的田里。波阿斯预表的是谁？耶稣基督。路德后来的结果好不好？好的不得了。弟兄姊妹啊，你要相信这一点。路德得这么好的结果，因为什么？因为路德这个人比较虔诚，是不是这个？不是，因为神的恩典，因为神的爱。如果你把路德得这么好的结果归于路德的品格，你读圣经越读越苦，越读越酸，同意吧？你就会读了说，我没有像路德这么虔诚啊，我没有路德这样的忍耐啊。所以路德的好事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你搞错了，弟兄姊妹。路德得这么好的结局是因为上帝。阿们吧。 不阿斯预表基督。所以你再多的软弱，神给你的安排总是最美的安排，而且按照他所预定的什么呀，美意。你要相信这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再来看，这里面讲的说在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这个日期指的是什么呢？这个日期跟什么有关系呢？跟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阿们吧。我再提醒大家弟兄姊妹，你要记得一件事情，福音才是历史的时间表。我们经常划分历史，比如说我们中国人喜欢的是按帝王来划，对吧？秦始皇什么什么时候，汉武帝什么什么时候，然后呀，这个哪个清朝代替了明朝，哎呀，这个啊，皇太极什么什么时候。你注意圣经里面这些人连一个字儿都没提过。其实你要真的去看，我们去讲日期满的时候，我想起另外一节经文，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一下马可福音1章15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你注意圣经里面经常是把日期跟什么连在一起啊？跟福音连在一起，跟神的国连在一起，跟神的作为连在一起。所以我们当中不少弟兄姊妹是喜欢历史的，但是我鼓励大家，你去看历史的时候你要有福音的历史观，你要用福音去看历史，这个时候就不一样。所以主耶稣来传道的时候他说日期满了，什么意思？这里面讲的日期满，我们说你去看圣经，我们说我们用福音来去划分人类历史的时候，我说人类历史可以划分为七个阶段。哪七个阶段呢？就是我们在这里放的第一个，创世之先，就是我们在以弗所书这里读到，就是上帝在创世之先在干什么呀？他正在做神圣的预定，他在万古之先在基督里拣选我们，然后制定了这个同归于一的宏伟的蓝图。阿们吧。这是时间还没有，宇宙还没有，天使还没有的时候上帝做的事情。然后上帝开始创造，我们读圣经我们分两大部分，第一大部分叫什么？叫旧约。旧约时代是什么呢？依然是以福音为中心的。旧约时代的中心不是哪个王哪个王，而是上帝的应许还有福音的预表。上帝不断地提到他的应许，对着挪亚提，对着亚伯拉罕提，对着摩西提，对着大卫提，一直提，众天师众先知都在讲那个日子。所以律法、献祭、先知的预言，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好像一串没有结清的账目，指向那个将来要把这个账目结清的人，谁呀？耶稣基督。这是第二个时期。第三个我们说最重要的一个时间点出现了，我们今年是多少年啊？2026年，公元元年。其实是按什么来的你知道吗？是按照推算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日子。为什么这样去算？因为基督道成肉身对人类历史意义重大。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是道成肉身，就是日期满足的开始。圣子上帝进入到时空之中，成为我们的人子，成为我们的救主，然后世界历史开始进入末世。你不要以为说我们现在还没到末世，其实2026年前就开始进入末世了，因为基督来了，这个世界就要结束。阿们吧。你要看清楚啊。所以有些人说末世是什么时候，其实我们比较正统的神学都是这样去讲，末世是从基督道成肉身降生开始的。然后主耶稣降生以后，接下来最重大的一个历史时刻来了。什么时刻？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干什么呀？受难复活。做什么事情？把我们一切的罪在干什么呀？都偿清了。然后他受死是为了我们的罪，他复活是为了叫我们什么？称义。然后他复活宣告了他是万有之首。然后基督复活跟门徒在一起40天，然后他就升天了。升天以后，我们新约教会就是我们说的教会时代。现在是不是教会时代？是的，从使徒开始。然后教会在干什么？不断的拓展。我们通过基督把圣灵赐给我们，然后先让我们在教会当中同归于一，然后使犹太人和外邦人干什么呀？和好。以前犹太人怎么看外邦人你知道吗？对了，以前犹太人认为外邦人是狗，就是按犹太人现在的观念我们中国人还是狗。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福音呢，在基督的教会里，犹太人和外邦人干什么呀？合一相爱了。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保罗是 欧洲人还是犹太人？保罗就是犹太人，彼得是不是犹太人啊？彼得也是犹太人，十二使徒都是犹太人，阿们吧。但是你看到福音的工作出来，我们从血统上是不是犹太人呢？不是。但我们要不要恨犹太人？不恨。我们对以色列人其实很有负担，阿们吧。你去看，然后我们说接下来还有一个时刻，就是主耶稣基督会再来，阿们吧。他再来的时候怎么样子呢？就是我们今天读的经文，万有要归一，再归到哪里去啊？归到耶稣基督里。那个时候是历史的总结算的时间，那些不信耶稣的人要受审判，丢在哪里啊？丢在地狱火湖里。信主的人呢，我们要复活，然后跟基督同在，直到永永远远。这个时候新天新地来了，这个罪恶的世界结束了，对吧？然后最后一个阶段，其实新天新地这个阶段会不会结束？这个阶段是直到永永远远。所以我们在这列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它好像均匀的列在这里，其实不均匀。因为前六个阶段和最后那个阶段怎么比？最后那个新天新地是直到永永远远，所以那个阶段是最长的，阿们吧，永不结束。那个阶段在新天新地里面，新世界是永远美好的，无限丰盛的。有没有罪恶？有没有黑暗？有没有混乱？有没有警察？有没有监狱？都没有。还需不要写着不许随地大小便？不需要，阿们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看到在那个新天新地里，上帝和我们这些受造物之间只有无尽的爱，无尽的美好，神的心完全满足，这就叫永恒的安息。我们呢，我们也完全满足，所以我们也有永恒的安息。安息是什么意思？安息是睡在那儿不动是吧？不是，安息才是最活跃的状态。这就是我们圣经告诉我们的，和我们人天然想法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跟大家去简单讲这些的时候，我盼望大家记得一件事情，你要知道历史的核心是什么？历史的核心就是基督。最好去读历史的时候用基督去读历史。然后我再讲，弟兄姊妹，未来的指南针是什么？福音。所以你要知道这个世界怎么发展，看什么你知道吗？说我去看美国哪个总统上台了，中国哪个人做国家主席，然后日本哪个做了首相，这些你都可以看，但这都不是最重要的指标。最重要的指标是什么？最重要的指标就是福音。所以前几天我看一个新闻，他们讲说那个韩国他现在的 GDP 人均 GDP 已经超过日本了，就是韩国当然因为他人口没有日本那么多，国土面积没有日本那么大，但人均 GDP 他已经超过日本。所以日本和韩国这两个国家在东亚在亚洲来讲都是很突出的两个国家，这两个国家是值得我们好好学习的。我们中国人太骄傲了，不愿意跟别人谦卑学习，日本人他在很多方面这个国家是很领先的。但是韩国为什么能超过他？你知道原因在哪里吗？因为韩国的总统比较牛，韩国人的民族性比较强。不是，是对基督教对福音的态度，韩国人比日本人更坚决。日本到现在基督徒的人口比例只有 0.7%， 韩国呢？韩国这么小的一个国家，现在全世界宣教第二大国，第一是美国，第二是韩国。你就可想而知，在福音上这么用心的一个国家，不可能不丰盛。所以中国有没有希望，弟兄姊妹？中国的希望在哪里？在福音里，阿们吧。在基督的教会里，我们去传福音对这个国家的益处太大了，阿们吧。对这个民族的益处太大了，因为福音才是未来的指南针。你要知道一个民族有没有未来，看看福音在里面的状况如何。你要知道一个群体有没有未来，看福音在这里的状况。你去看一个教会有没有未来，看他对福音的态度。那些不喜欢福音的教会正在萎缩，不管他人数有多少，但是一个喜欢福音愿意传福音的教会充满力量。这是我们看到第二个，我们说你去看日期满足。这里面的日期满足是指的什么呀？基督再来的日子。那个日子会不会来啊？
会。
那个日子是不是只是一个形容啊？
不是，
一定会来。我们说基督再来，基督的再来是将来基督还要再来，阿们吧。结束这个罪恶的世界，审判全地，然后让神的百姓，让神的子民住在新天新地里。我们现在在教会里是浅尝欲尝，阿们吧。所以你要看到第三，我在讲，我盼望大家再去看，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把这节经文读一下，以弗所书一章十节，我们再来读，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 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弟兄姊妹，那个日期满足那个日期，那个日期是一个好日子还是一个不好的日子？
好日子，
好的不得了，是最美的日子，阿们吧。但对这个世界来讲是不是好日子？世人来讲就觉得那个日子不好，哎呀，因为那个日子一旦那个日子来了，这个世界就结束了，阿们吧。但是在我们看来这个日子好不好啊？那个日子太好了，因为这个罪恶的世界要彻底结束，那个荣美无比丰盛无比的新天新地要临到，然后永不止息的爱，永不止息的丰盛，永不止息的美好，永不结束，好不好啊？好的不得了。所以这个日子是最美的日子。然后讲到那个最美的日子，我盼望大家要去看。看什么呢？我们有时候说，哇，那天好美啊，但是我现在每天还要过苦日子啊，梁弟兄啊，你不知道我现在是996啊，还有一个007啊，好苦啊，好苦啊。我说我请大家跟我一起读一下这节的经文，创世纪50章20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弟兄姊妹，我鼓励大家，我们去看到将来那么美好的那个日子一定会临到，我们怎么去看我现在的日子？你要用信心去看。所以我让大家读这节经文，大家知道这是什么事情啊？这是约瑟的爸爸，就是我们那个先祖雅各去世了以后，约瑟的十个哥哥来找约瑟，是吧？觉得说原来约瑟呢不动我们，估计是看爸爸的面子。现在爸爸去世了，估计我们这个弟弟现在位高权重，整死我们怎么办？所以他们就来到约瑟面前求情。约瑟听了他们说的话就哭了。约瑟哭是因为什么？不是约瑟说，哇，我几十年的委屈今天终于可以发泄出来了，不是。约瑟我们相信他哭是，这个十个哥哥过了这么多年，对上帝的恩典认识还是这么少，还在误解我，还以为我跟他们一样是个功劳主义者，还以为我会因为他们做的恶报复他们，嫌弃他们，不是的。所以约瑟就讲了这个话，说你们原来的意思是要干什么呀？要害我，但是什么？神的意思是好。我希望弟兄姊妹，你看到日期满了，你看到那个日子的时候，你要知道约瑟在这里讲说要成就什么？今日的光景。我们每一天有没有软弱？别人有没有恶意？有。但是神的意思呢？神的意思原是好的。神的好意和人的恶意相比，能力差多少倍啊？差多少倍？神的好意和人的恶意相比是几比几啊？无穷比0.00001，阿们吧。但是我们的感觉不是这样子，我们的感觉说人的恶意太大。梁弟兄你不知道，人的恶意就如同地狱一样，说的对不对啊？对，对多少啊？对一小半。因为当你这样去说的时候，你没看神的美意。当你去看神的美意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人所有的恶意加起来比不了上帝的美意，是无穷比0.001的关系。但是如果我的焦点只放在那0.001上面，这个时候我开心不了，我喜乐不了，阿们吧。就像约瑟的十个哥哥一样，他整天就是在那里看，我的弟弟可能报复我，我的弟弟可能仇视我，我的弟弟可能怎么样子。不是，你要真的去看见什么？看见神的美意，要相信神的恩典，阿们吧。当你看到这些的时候，你就大不相同。弟兄姊妹啊，你清楚看见这些，这就是信心的看见。所以我在讲，我们以前讲，我举个例子，我们人确实很软弱。比如我手里面拿的这个是我们的这个遥控笔，我这个遥控笔只要把我的眼睛一挡住，弟兄姊妹我都看不见了。但是这根笔和我们弟兄姊妹相比的话，谁大？你们比这根笔大多少啊？不知道大多少倍，同意吧？上帝的恩典也是，上帝的恩典很大，但是我们呢就近距离观察什么？观察人的恶，观察人的软弱，所以越观察越生气，越观察越生气，越观察越绝望，越观察，啊，痛苦死了！要把这个东西干什么？拿掉。所以中国有一句成语叫做一叶障目，有没有听过这个成语？树叶大不大？不大。但是能不能挡住你的眼睛？可以。 你现在所有的困难不过是一片树叶，跟我一起说一遍，我现在所有的困难不过是一片树叶。人一切的软弱不过是一片树叶，跟我一起说一遍，人一切的软弱不过是一片树叶。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呢，比海还要大，上帝给我们的美意呢，比宇宙更多，阿们吧。你看到这些时候你就会大不相同。所以我在讲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在这方面，你去看上帝给我们一个最美的将来的时候，他的心意是什么。你知道一般人的观念是什么，一般人的观念是过去决定未来，至少过去决定我的现在。但是圣经里面怎么讲，说忘记背后干什么，努力面前，对吧，要让你忘了就是怎么样的，已过都什么都成了新的了。圣经给我们一种人生观是世界不一样的，完全没有的。圣经是让我们用未来牵引现在，但是世界的价值观是什么，是用过去定义未来。所以你就会发现，如果你用过去定义未来，你永远开心不了，特别是你过去曾经重重跌倒过，是吧，哇呀，跌这么重的跤，做这么坏的事，唉，我只能一辈子赎罪了，或者我只能一辈子艰难了。不，你去看那个最美的未来，跟谁有关系？跟基督。还有呢，跟我有关系，阿们吧。那个最美的新天新地是我要住在里面的，所以我今天的人生要被那个最美的未来来带动的，阿们吧。你这样去看你的人生，你这样去过你的生活，你就大不相同。所以上帝跟亚伯拉罕说话的时候就是这样，看你的后裔要多得像什么，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这是讲的过去还是讲的未来？未来。弟兄姊妹，让那个美好的未来来驱动你今天的人生，这就是我们要看见日期满了的美意。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最后我们要讲最后一点，我们讲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对今天的我们刚才讲了这个日子，大家一看就知道说讲的是将来的日子，但是对今天的我们每日的生活有什么重大的影响，我们刚才已经讲了一些，我们今天接下来继续跟大家讲。我说我们要去见证永恒，怎么见证永恒呢？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读这节的经文，以弗所书一章十节，我们一起来读，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所以这里面讲的说，将来福音的永恒的得胜是要让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在水里面啊，在基督里同归于一。你还注意一件事情，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之前，他说我赐给你们一个新命令，叫你们干什么？彼此相爱。然后主耶稣说，我怎么爱你们，你们就要怎么样，彼此相爱。主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之前，他有大祭司的祷告，他的大祭司的祷告当中很大的篇幅，你知道为什么祷告吗？为基督徒的合一祷告。你们自己去看约翰福音里面，他讲了很多，几乎是在大祭司祷告里面绝对的最多的内容。所以为什么主耶稣这么看重我们的彼此相爱，这么强调我们的合一？我告诉你，你去看了今天的经文结合去看，其实本来这种在基督里同归于一的事情是永恒的，是新天新地降临的时候发生的事情，阿们吧。但是圣徒的合一相爱就在预尝永恒，就在见证永恒，这就是我们相爱的真正意义。我们很多时候以为说我们要相爱，因为这个姊妹最近有点软弱，我要用爱心安慰她，激励她，对不对？对。但是看得不够深不够远，每一次圣徒的彼此相爱都在预尝永恒。所以当你不愿意爱的时候，其实你要的就是把永恒和我今天的生活隔开割裂掉，我不要看见永恒。但是当你愿意去爱的时候，你每一次的彼此相爱都在经历永恒。因为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说，爱是什么？爱是永不什么呀？永不止息。爱是永远跟永恒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你就明白，连主耶稣讲说，有那些人苦害你们逼迫你们的时候，有人做你仇敌的时候，你要怎么对待他？你要祝福他，还要什么？爱什么？爱仇敌。为什么耶稣让我们这样去做？因为你是有永生的人， 你不要掉到仇恨里，因为仇恨就是跟永恒相敌对的。但是你是要在永生当中，要在永恒当中去得胜的时候，你要借着什么来彰显得胜？借着爱。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以后，我们的彼此相爱是见证永恒的合一。而且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其实在宣告什么事情？我们是在宣告上帝赐给我们的那个永恒的合一已经照亮了我现在的生活。阿们吧。所以在你的每天的生活当中，要去爱弟兄姊妹，要去经历这个永恒的爱，然后要去彰显这个，看见这个永恒。所以求主去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去晓得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你要立定一个心志，我总要爱我身边的弟兄姊妹，我总要去爱他。而且有些你看到的弟兄姊妹，可能在你的感受里面说，哎呀，这个弟兄姊妹他的性格跟我很不一样，我不太喜欢他，我反而要提醒自己，我要用基督的爱去爱他。阿们吧。所以跟你身边的弟兄姊妹讲说，你是可爱的。你要跟你身边的弟兄姊妹讲说，我愿意用永远的爱来爱你。所以不要去看人的软弱，要一心的去看什么？看神在我们当中所做的。当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大不相同。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当你知道说你去读了这个经文，这个经文对我们的第一个影响就是你要去爱。哪怕有时候很艰难的时候，我爱不出来怎么办？我要跟主求，主啊，求你带领我，把爱心赐给我，对吧？律法只是要求我爱，但是福音里面提供了爱，主给我丰盛的爱，让我无论遇到什么情况，就像我们今天读的罗马书十二章的经文最后结尾二十一节说，你们不要为恶所胜，反要什么？反要以善胜恶，反要以爱胜恶。阿们吧。你要有这样的信心，要有这样的决心。第二个，我请大家再跟我读这节的经文，罗马书五章二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我盼望大家，因为你看见了永恒，你就要学会一个对你每天生活有重大影响的事情。学会什么？你永远不要绝望，你永远不要绝望，因为上帝有他丰盛的恩典，有他奇妙的作为。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基督徒要知道一件事情，我永远不绝望，而且我永远盼望的是什么？我会得到上帝的惊喜。阿们吧。你真的要看到这一点。所以为什么是这样子？我提醒大家注意一件事情，这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从上次我们读的经文，就是以弗所书一章九节和一章十节都告诉我们这件事情。我们人有的时候在艰难当中，我们觉得说，哎呀，不要有艰难就行了，我不要求太好，只要过了目前的关就可以了。上帝呢，有的时候呢不这样子。你希望说，上帝，你就我现在就差一千块钱，你给我一千块就行了，我不要求多，不要求多，上帝就不会给你这一千块。上帝好，哎呀，好严苛，是不是这样子？不是，因为我们的上帝绝对不会把次好的给我们，上帝给我们的是什么？一定是最好的，一定是最好的给到你。所以有的时候为什么你祷告没用，你知道吗？有梁静不是说了，祈求就得着，对，祈求就得着。但是有些时候你想要的得不着，是因为你要的是次好的，上帝要给你的是上好的。阿们吧。所以我在这里放了一张图片，你知道这个讲什么故事吗？讲婴孩摩西的故事。摩西生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埃及的法老下了一个命令，凡是以色列生的男婴都要杀掉。但是摩西的父母有信心没有啊？有。所以他们因着信不怕亡命，我这个孩子不能杀，我这个孩子一定要把他养大。但是养到三个月的时候养不动了，因为这个孩子应该是很强壮，哭声又大，藏不住了。所以怎么办？藏不住。这个时候摩西的妈妈想了一个办法，搞了一个葡萄箱，把摩西放在葡萄箱里面，葡萄箱应该涂了石漆，让他顺着河往下飘。这个时候其实他是有信心的，他顺着河往下飘就是求上帝保守了，因为这个家对这个孩子已经不安全。然后上帝让这个葡萄箱飘到哪里去了？飘到埃及的王宫去了。一个公主捡到，公主知不知道摩西是希伯来的孩子？知道，你读圣经就知道。所以那个埃及王子， 卡通片里面他这一点改了，但其实不合乎圣经所讲。他说这个公主不知道他是这个希伯来人，不是，公主一开始就知道，但是公主一看是希伯来人，但公主说，哎呀，这是一个希伯来的男孩，但是我看见他我就怜悯他，我要收养他，然后就把摩西收养了，对吧？收养了就成了什么公主的养子了，是吧？成了公主的养子，然后摩西的姐姐也被圣灵感动，一直跟着走。所以米利安这个时候应该是不小的，米利安我估计起码七八岁，要不然怎么能跟着走呢？而且伶牙俐齿，对吧？然后跟公主说，你应该找一个奶妈来奶孩子啊，是吧？我帮你找。然后把谁找来了？把摩西他妈又找来了。所以摩西又回家了，然后还挣工钱。你看到没有？摩西三个月就开始帮家里挣钱了，对吧？上帝的美意大不大？大的不得了，弟兄姊妹啊！所以上帝的安排总是最好的。然后摩西在哪里长大？在埃及王宫长大。圣经里面讲说他学了埃及人什么？一切的学问，为他后面上帝使用他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奠定基础。阿们吧。所以摩西在葡萄箱里面飘，这是上帝最美的安排。摩西只是跟着父母一起长大，这是次好的安排。我们相信摩西的父母肯定跟上帝祷告过，说主啊，你让这个孩子跟着我们一起长大吧。然后后来发现不行，但是上帝的安排比他父母想要的更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会交托。阿们吧。我们要学会交托。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记得一件事情，上帝不会把次好的给我，他给我的总是最美的安排。跟我一起说一遍，上帝不会把次好的给我，他给我的总是最好的安排。这个最好的安排是不是只是特殊事件才是这样，还是每天都是这样？每天。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你每天都感恩，你每天都喜乐，你就不会被忧愁抓住。阿们吧。我们有时候觉得说摩西这个放蒲草箱这个事情那多戏剧性啊，但我每天的生活好平淡呢。你要多戏剧性？你不需要戏剧性。阿们吧。你每天看起来平淡的生活也是上帝最美的安排，同意不同意？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就犯过这个错误，上帝每天给他们降什么东西吃？玛纳。玛纳是不是酸甜苦辣？是不是这样子啊？没有，玛纳是什么呀？玛纳是淡淡的。所以以色列人高兴不高兴啊？不高兴，说我们原来在埃及啊，葱姜韭菜，大家都知道，做过饭的弟兄姊妹都知道，葱姜韭菜是什么意思？就是那个味道很浓，对吧？我们有时候说我希望我每天都是葱姜韭菜，上帝说我给你的是玛纳。上帝给的是玛纳，没给你葱姜韭菜，这是不是最美的安排？是的。上帝如果有天给你葱姜韭菜呢？哎呦，那就不美了，是不是？也是最美的。阿们吧。上帝在我的每天生活当中，他给我总是最美的安排。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魔鬼再来想让你灰心沮丧，你说你看，你看人家那个姊妹，咦，她老公可能挣钱了，你看看我们家，哎呀，整天为500块钱、1000块钱我都忧愁，哎，上帝不爱我，要不要这样子啊？不要。上帝让那个姊妹她老公年入百万，让我们家一年10万都不到，怎么样？我们家是不是比较苦一点？是不是苦一点？不是，依然是上帝最美的安排。阿们吧。那如果我们有弟兄姊妹年入千万，好不好？你要嫉妒他还是要祝福他？祝福他。对啊，这是上帝给。但你祝福他的时候要不要酸酸的祝福啊？你，哎呀，你年入千万，我们家10万都没有，我一边祝福你一边流眼泪，要不要这样子？不要。主啊，你的美意怎么样？本是如此。你要相信，这是第二个。最后一个，我请大家跟我再读这节的经文，腓立比书1:5，我们一起来读。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我们要彼此相爱，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我们要见证永恒的话，就是同心合意干什么？兴旺福音。腓立比教会上帝这么喜欢他们，这里面讲说从头一天直到如今，又讲到时间。阿们吧。每一天都在想怎么兴旺福音，怎么兴旺福音。弟兄姊妹，你以为说只是 我们有时候容易看福音勇士的缺点，说他为什么喜欢穿，他人格，他性格，他外向啊，我没有那么外向，而且我觉得传福音传完以后他很得意，我觉得这个是肉体，要不要这样子啊？我们很容易这样子。不是的，我告诉你，每个人都有缺点，但是同心合意兴旺福音的时候就是在见证你，当我们同心合意兴旺福音的时候，我们就是不让世界淹没我们，而是让我们每天的生活被永恒托起来。阿们吧。所以当你对福音没有兴趣，当你对灵魂没有兴趣的时候，你正在被世界淹没。世界一淹没以后，你的表现是什么？你就开始被那些鸡零狗碎的事情把你的心抓住，对吧？哎呀哎呀哎呀，这个差了100块，差了200块都能把我气死，我们就很容易变成这样子。不是的，弟兄姊妹，你真的要明白，你的焦点放在福音上面，你每天的生活都不一样。你的焦点放在不单是我要传福音，而且这里面讲的是怎么传福音啊，同心合意兴旺福音。所以我对我们的教会我非常的感恩，我不是把荣耀归给人，因为我在这里看见圣灵的工作，我们整个教会的弟兄姊妹都在传福音上面，大家同心合意兴旺福音。每个人，有的人是冲在前面传福音的，不能冲在前面传福音的弟兄姊妹也很乐意为传福音的弟兄姊妹去祷告，没有一个人说怪话，大家都是感恩，都是赞美，都是欢喜，好不好啊？好，这就像腓立比教会。如果福音勇士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待不下去，被人挑刺儿，我们教会出了大问题，我告诉你。但是只要一个人愿意传福音，在教会当中就得到赞许，这个教会是好的。阿们吧。当我们认真去传福音，努力去传福音，而且大家一起商量，一起祷告，一起寻求主来让福音去兴旺的时候，我们这个教会里面就一直有永恒的光显在今天的世界。所以鼓励弟兄姊妹，你能传福音就去传福音，然后传福音的时候可以提醒大家说请为我祷告。当弟兄姊妹其他人去传福音的时候，不说任何的怪话，只要去祷告，只要去鼓励，只要去激励，阿们吧。这个时候神的心就喜悦，我们就大有力量。所以我们感谢主。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我们去看在基督里的同归于一，同心合意，求主去引导我们，让我们真的明白他的美意，我们就更得胜。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把永恒的蓝图向我们展开，让我们知道在日期满足的时候，福音的得胜是何等的荣美，何等的丰盛，何等的永恒，又是何等的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为此我们向你感恩，而且这个福音的得胜跟我们关系最密切最重大，因为我们就是福音出熟的果子，我们就是福音现在得胜的见证。求主你施恩引导我们，让我们看见这些的时候，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不灰心，我们不沮丧，因为我们每天的生活都是你最好的安排。而且求主你赐给我们一个坚定的心智，让我们每天我们都是为主而活，都是为福音而活。我们同心合意兴旺福音的时候，愿你在我们当中大大得胜，彰显你的荣耀。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祝福，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